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在进入尼希米记第十章的信息之前，先回顾一下过去我们讲过的内容。尼希米记从整体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六章和第七章到第十三章。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焦点在重建城墙，尼希米用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了重建城墙的过程。尼希米经过四个月的祷告和等候，得到王的许可，回到耶路撒冷。他在夜间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破损的状况，呼吁百姓同心建造城墙。在建造城墙的过程中，虽然遭到外部敌人的攻击，也经历了内部百姓的分裂，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尼希米靠着祷告和坚定的心志，带领犹大人冲破重重的困难，抵挡各样的攻击，最后用52天的时间完成了重建城墙的工作。尼希米带领百姓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常壮美的篇章都是在大功告成的时候高潮收尾，但是尼希米记没有只是停留在这里。重建城墙的工作结束只是完成这个使命的一个里程碑。接下来有一个更大的篇幅，就是第七章到第十三章的段落。这个段落的重点是重建百姓的信仰。一个城市的内涵远远超过坚固的城门和城墙、整齐的街道和房屋，人才是一个城市真正的主体。建造外在的建筑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住在里面的人。从第七章开始，尼希米开始追查整理第一次回归百姓的名单，重建属灵子民的身份。第八章开始，尼希米把百姓聚集在一起，邀请文士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这些百姓仔细的聆听。第九章是全体百姓在上帝面前的认罪祷告，他们承认过去的败坏，感慨经历过的患难，在祷告当中追溯历史，他们回想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他们回想摩西如何带领祖先走出旷野，他们从痛悔民族的背道和过失转向颂赞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尼希米时代的信徒看到自己和祖先重复的违背圣约的结果，他们立志要重拾丢失的信心和盼望，想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未来。所以第十章记录了这些百姓立志重新立约盖印的情景。尼希米记九章三十八节，现在由于这一切的事，我们立下确实的约，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领袖立位人和祭司都在上面盖了印。原文确实的约是诚实确信的意思。尼希米记九章八节，百姓诉说了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历史，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可靠，就与他立约。这两个读音，这两个词的读音和意义是非常相似的。百姓领悟到上帝看重的他的子民的特质是要对他有确实的信心，他们要继承亚伯拉罕诚实可靠的信心，他们才能够拥有这属神子民的身份。上帝和百姓之间的立约需要信心作为纽带才能够延续下去。百姓公开承认他们对神的忠心和委身，并且把重新立定的心志写在文件上，领袖、立位人和祭司都在上面盖了印。我们现在通常都是用笔签署在文件上，但是古代以色列立约的文件是用盖印的方式才能够生效。这一些的印章是干燥的粘土块，被石头印制上文字和图案， 当时的人们用印章来封存文件，作为文件生效和展示权威的标记。这一些的印记表明了立约者顺服上帝的心志，显露了立约者在上帝面前无可抹灭的信心。十章一到二十七节记录了当时立约盖印的名单。省长尼西米身先士卒，他的名字列在名单之首。西里加可能是尼西米的书记，所以他的名字紧随其后。另外还有21个祭司、17个利未人和44个民众的首领，加起来一共有84位领袖。当领袖以身作则，率先立约盖印以后，十章二十八节说，其余的民众，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做奠役的，以及一切跟各地民族分离归向神律法的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所有有知识能够明白的，都坚持和他们的贵族兄弟参与发咒启示，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必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这些百姓虽然没有在名单上盖印，但是他们追随属神的领袖，同意启示立约，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诫命。领袖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领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影响跟随的人。好的领袖会把百姓带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不符合神心意的领袖却有可能把百姓带离到离开神的道路上。2005年有这样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在土耳其发生了绵羊集体自杀的事件。一个牧羊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的1500只的绵羊的羊群集体地跳下山崖。在场的目击者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他说，一只羊叠着一只羊，就好像从山上倾泻而下的一股白色的瀑布。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突然跟危急，无法控制。一共有450只绵羊在这一次的自杀行动当中身亡，因为大量的绵羊的尸体堆积成厚厚的保护的垫子，所以后来跳崖的绵羊才得以幸存。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2014年在新疆的一个山村也出现了羊群跟随领头羊自杀的事件。当时有58头绵羊仿佛受到一股力量的引导，他们集体从上百公尺高的山崖上一跃而下，造成了44只绵羊当场死亡。据说在这个村子当中，2003年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所发生的羊群自杀的事件。每一次都有几十只绵羊身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绵羊有一个头羊的机制，通常牧羊人会训练出一只领头羊，带领一只有几百只羊所组成的羊群，羊群出圈、入圈、过河、过桥，或者是遇到狭窄的地方，只要有领头羊先行，后面的羊群就会紧紧地跟随。领头羊走在哪里，或者有什么样的行动，后面的羊群就会模仿领头羊的一举一动，这就是羊群效应。如果领头羊判断失误，或者是不小心跌落山崖，后面的羊群也会盲从的来跟着他们一起跳下山崖，最后就是葬身山谷的结果。这是不是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上帝拣选呼召了一些的领袖，这些的领袖的所作所为影响着上帝的百姓。当领袖谦卑敬虔的时候，国中就太平；当领袖随从外邦偶像的时候，整个国家就走进灭亡的道路。 那么尼西米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领袖呢？尼西米的侍奉来自于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消息，这个消息没有在他眼前一闪而过，而是成为了他的祷告，成为了他的寻求。尼西米记一章四到五节，尼西米听见了这些事，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好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可畏的神啊，你向那一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西米以祷告开始重建城墙的侍奉，整个尼西米记记录了他十二次的祷告，有事前的祷告，也有事后的祷告，有公开的祷告，也有个人的祷告。他每一次的祷告虽然简短，却充满了力量，饱含着对上帝的敬畏和信赖。尼西米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在建造的过程中面对内忧外患，他也经历了重重考验，但是他从未退缩，从不犹豫。尼西米重视祷告，他也重视实践。尼西米带领百姓重建城墙的过程当中，他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跟意向，所以他跟百姓们一起来参与重建的工作。当城墙竣工之后，尼西米邀请同工文士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把百姓带到上帝的面前，带领百姓认罪悔改，接着就带头在上帝面前重新的立约盖印。领袖真的非常的重要，求上帝来帮助教会的领袖能够以身作则。教会的领袖不只是教牧，不只是长职，也包括事工的组长、事工的主席，或者区会的区长，或者团契的团长。像尼西米那样有一个真正的以身作则的属于领袖的所应该展现的印记，这也成为领袖在上帝面前真诚立约的记号。百姓也很重要，如果只有领袖在前面带头，百姓没有响应的话，上帝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百姓也要寻求上帝的话语，要跟随上帝的脚踪，要支持带头的领袖，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扶持他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归回的以色列民住在拜偶像的外邦人当中，这一些的外邦人希望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社会的一部分，在宗教信仰和商业活动上跟随他们的方式。尽管神的律法没有阻止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好邻居、好朋友，但是上帝禁止他们像外邦人那样生活。领袖的职分就是要带领和教导百姓分别为圣，过合神心意的属灵生活。上到领袖，下到百姓，甚至包括有异教背景后来又跟随上帝的人，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孩童，只要他们知道神的话，就起誓立约，用实际的行动来遵行神的律法。他们起誓立约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婚姻生活。十章三十节说：我们必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当时被掳的百姓跟外族人通婚，这样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耶和华透过摩西颁布律法，他要求百姓不要与外邦人通婚，免得以色列民随从外邦的偶像。以色列民在这个方面经历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他们在外邦人当中生活的时候，百姓因为要谋求更多的生存机会，他们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为了能够得着更多的商业的利益，他们选择跟外邦人结婚。但是这种做法却带来了信仰的危机。正像上帝担忧的那样，他们开始随从外邦的偶像，导致整个民族都陷入拜偶像的地步。现在百姓他们要在上帝面前来立约，不与外族通婚，要立志分别为圣。他们想要持守整个民族的信仰属灵传统。上帝非常看重百姓的婚姻生活，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家庭的信仰的状况。今年我参加了两次会友的婚礼，第一次是在今年的二月的中旬，当时疫情才刚刚开始。参加大型的聚会虽然没有人数的限制，但是仍然要格外的小心，出门要戴上口罩，到了婚礼的现场还要测量体温，还需要用酒精洗手液来进行消毒，还需要按照指示走过重重的关卡才能够进入到举行婚礼的圣殿。当婚礼结束之后，弟兄姐妹也要避免接触，所以我们不能够自由地选择食物。有一些在当天服侍的年轻的弟兄跟姐妹，他们就戴着手套来分发那一些的食物。随着疫情的发展，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当十月我参加另外一位会友婚礼的时候，这对新人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本来是五月要结婚，但是没想到他们的婚期拖到了十月。本来是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给予祝福，但是当时婚礼的人数只能被限制在30个人左右。婚礼过后，大家也不能够一起用餐，更多的时候只能用眼神交流。这些改变让我们非常的不方便。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对当天举行婚礼的新人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调整这一些亲戚跟朋友还有牧者进场的秩序，他们需要调整婚礼的程序，他们还要开放一个线上的婚礼的视频，他们还需要预备各样防范的措施。疫情真的是考验人的耐心，疫情也考验人与人的关系，更加让这一段的婚姻从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不容易，进入到一个从神而来的所祝福的一个结合，这是非常的宝贵的。他们排除万难，虽然充满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他们冲破了重重的阻碍，携手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美丽动人的，是非常的宝贵跟珍贵的。整个婚礼的高潮就是互换戒指跟立下誓约的时刻，他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承诺，在这段婚姻当中要全然委身，要彼此忠诚。经过这一路的艰辛，走到上帝面前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也就像是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的立约。圣经常常用婚姻来比喻上帝跟百姓之间的关系。耶和华守约施慈爱，他也希望百姓能够忠心委身和跟随。约书亚曾经挑战以色列人要来丢弃埃及的偶像，专心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向以色列百姓坚定地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疫情之下的婚礼充满考验，疫情之下的决定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这也更加显现了婚姻的价值和意义，凸显了我们信仰的本质。婚姻的起点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在上帝面前立下不变的誓约，能够患难与共，不离不弃，在神的面前有美好的家庭见证。立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信仰生活上。十章的31节， 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向他们买什么。每逢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田地，并且豁免一切债务。以色列民立约要谨守安息日，无论有多么大的经济利益，他们都不会在安息日来做买卖，他们也不容许外邦人在他们当中做买卖。安息日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守安息日是圣约的记号，安息日是纪念上帝的创造，让百姓进入上帝所预备的安息，亲近神的日子。安息日是提醒以色列人要对上帝委身，他们的信仰和生活只有在上帝里面才能得着安息。这样看来，安息日并不是我们生活的插曲，而是我们生活的高峰，是为我们设立的属灵的生命的日子，这是我们与神关系的高峰。在这一天，我们对上帝要全然关注，全然信赖，全然奉献。百姓也立约要谨守安息年，每逢第七年让土地休耕。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民要在耕种土地六年之后让土地休息，这样才能来年有更好的收成。但是以色列民他们没有守安息年，这也是他们整个民族被掳的原因之一。先知耶利米已经预言，这地要全变为荒芜，令人惊骇，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以色列民没有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没有让土地好好的休息，那么上帝亲自出手让土地休息了70年。以色列被掳70年，他们归回耶路撒冷不久，当时经济萧条，他们重建家园面临很多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却在信心的功课上踏出了一大步。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我们靠着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了新约的时代，不需要再守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们应该留意旧约当中那一些带给我们启示的历史，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的教导。从初期教会开始，基督徒为了庆祝基督的复活，就把一个星期七日的第一日定为主日，规定在这一天敬拜、服侍和休息。不眠不休的工作其实并不会提高工作的效率，反而可能会搞坏我们的身体，破坏家庭的和睦。主日是为我们属灵生命所设立的日子，是我们跟基督建立关系的日子。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开篇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也正在直下地狱。这似乎就是当代的写照，这是最好的时代。当今的物质上的富足超过任何一个时代，科技进步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付上了巨大的代价。有时我们的精力聚焦在计划上面，我们的眼光停留在果效上面，有时似乎失去了应该有的安息和喜乐。虽然日常的行程可以记录在电话本里，因为太多了，也因为我希望留下那些的印记，所以我习惯写在记事本上面。这一些的记事本记录了我在恩泽堂侍奉的日子， 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很薄的，但是随着侍奉的增加，我的记事本也越用越厚。就在去年，我就立下雄心壮志，订购了一本更厚的记事本。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计划中的事情不能够完成。今年的记事本虽然很厚，但是能够固定下来真正完成的事项并不多。但是我也注意到，那一些不多的事项当中能够好好完成的也是并不容易的。有些时候需要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往常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们心里也有很多的愿望。当一周工作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再能够休息一天。在完成工作计划的时候，我们总期待跟筹划着能够来一次自由自在的世界旅行。但是疫情让我们放下脚步，整个世界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原本我们只是有一两个星期的休息，没想到今年我们却进入到漫长的休整期。我们习惯快，我们不能够忍受慢，我们习惯做，不能够忍受停。挥之不去的疫情把我们四面困住，我们被迫放慢脚步，我们被迫改变计划，也被迫调整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是否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呢？安息日提醒我们两个世界的存在。我们的确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思绪不能够只专注在计划里面，这并不是今生的全部，这不是上帝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全部。我们期待的不应该只是工作上的成绩和身体上的休息，而是要学习在上帝里面获得属灵的安息。让我们来学习不再专注于写满计划，而是写下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和寻求。让我们留下那些在上帝面前立约的记号。在这停摆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学习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求智慧，在祷告当中与他相遇。不要担忧一时的得失，而是建立超越的信心。或许这就是疫情带给我们的改变，带给我们更新的机会。让我们来听耶稣基督的声音。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立约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在经济上要重视圣殿和奉献。在10章32到39节的经文当中，神的殿这个词出现在每一段的每一节的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8次。以色列百姓一再的强调说，这是我们神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以色列民为自己立下法规，每一个人每年要捐献4颗银子用作圣殿的开销。他们也要按照宗族轮流的来供应献殿的木材，他们每一年还要奉献出熟的果子，头生的儿子跟家里的牲畜他们也要归给耶和华，百姓要奉献土产的1/10，利未人所得到的1/10也要交在圣殿库房的储藏室里。以色列人和利未人，他们还把收成的五谷、新酒和油带到储存圣所器皿的储藏室里面。这一些的奉献都是为了支持圣殿的施工。以色列人的这些行动表明他们侍奉的决心。10章39节，以色列民宣告，我们绝不会疏忽供应我们神的殿。以色列的百姓不只是口头的承诺，他们还有实际的行动。他们慷慨的奉献，他们经历属灵生命的复兴。马太福音6章21节，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虽然有好一段时间不能够实体聚会， 但是弟兄姐妹没有停止十一奉献，没有停止对神家的供应。每一年我们都欢庆圣诞节，我们感谢耶稣的流血牺牲为我们成就这宝贵的救恩，我们也效法耶稣舍己的爱，学习慷慨的奉献。在十一奉献之外，每一年在圣诞节前夕，教会也都向弱势群体分发圣诞礼物包，今年也没有停止，弟兄姐妹非常踊跃地奉献了300份的圣诞礼物包，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都参与到分发圣诞礼物包的行动当中。这一些难道不是圣约子民的印记吗？不只是祷告，也不只是口头的立约，让我们拿出具体的行动。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没有人会料到我们的生活会发生那么多的改变，突发的疫情让我们措手不及，这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单一的事件，而是全球都要面对的公共课题。人们总是觉得凭着以往的经验，凭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疫情很快就会过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我们的期待，我们需要接受和面对这一些的改变。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我们需要尼西米那样的领袖，总是能够身先士卒。但愿上帝建立教会的领袖都能像尼西米那样以身作则，全然奉献。这是属灵领袖的印记，这是在上帝面前盖印立约的印记。我们需要这样的属灵复兴，就像这些愿意跟随的以色列百姓那样，公开的认罪悔改，立志遵守上帝的话，在婚姻上保持圣洁，在安息中与神相交，在奉献上竭尽所能。今年似乎让我们感觉到气馁，看起来是疫情把我们的生活扰乱了，我们有更多的思虑，更多的犹豫，也经历了更多的挑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破坏反而是更新的机会，隔离反而是合一的开始。虽然我们不能够常常的见面，就算是见面也要戴着口罩，但是让我们学习更加专注地注视彼此，更加认真地对待彼此，更加敏锐地留意彼此的需要。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像归回的以色列民那样，在困境当中让我们学习张弛有度的生活，在信仰上让我们留下圣约子民的印记，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的盖印立约，让我们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踏上全新的旅程。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够有所反省，让我们能够持守信心跟随你的脚踪。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重新立约，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经历属灵生命的复兴，求主耶稣基督挪去我们身上的重担和内心的忧虑，求主扶持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面对挑战和考验的时候甘于奉献，乐于舍己，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仍然能够靠主得力，为主而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